Herr Kramer.
Hallo.
Good morning.感谢神，让我们都一块来到主的宝座前，一起来敬拜他。的确，像诗歌所说的，照我的本相，我们不需要隐瞒我们自己，因为神是全知的，他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所以我不需要 pretend。感谢神。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在这秋日的清晨，我们能够来到主的宝座前朝见你，好像儿女去朝见父亲的面一般。感谢神，父亲爱我们，我们安然的在你的怀中，在你的膀臂之下享受主你的爱，也享受主你今天早上要借着圣灵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感谢神，我愿我们能够倾听圣灵天父温柔的声音，使我们心得到安慰，得到安息，得到喂养，得到保护。感谢神，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一起来继续查考研读神的话语，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今天的题目是主基督的身体。我们一起来朗读神的话语，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我们要从第十二节到第二十七节，经文比较长一点，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由我来读单和双数节，然后经。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呢，请翻开第十二章第十二节到二十七节。如果你没有圣经，可以看手机上面，我们一起来。就如身子是一由我读单双数节，由弟兄姐妹读双单数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能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
我们是手，所以不属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于身子。
色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子上了。
我若不属于身子，身子在哪里呢？
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
你也不能对手说：“不用叫你，我也不能对脚说：“不用叫你。”
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欠缺欠的肢体。
你的身上分别
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
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
我们都是基督的身子， 并且个人做肢体。教会的教会是一个身体，不像一般世俗的机构，一般世俗的 institution， 或是世俗的community， 我们是一个身体，是一个有生命的，是一个有生命的身体，是活着的。那教会的目的呢，记载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12节。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一节经文啊。教会的目的是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目的是建立基督的身体。因此我们是这个身子，教会是一个基督的身子，基督是头，教会是他的身子，然后呢我们是身上的肢体。那目的是让这些圣徒saints， 圣徒不是天主教会历史历代按丰禄的丰盛成为圣徒。 Saints 是所有信主的人都是圣徒，所以为要成全 equip 成全或装备圣徒，各尽其职，让这个身子里面身子所有的肢体都能够各尽其职，目的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圣徒，我们成为基督徒，成为这个身子的一个肢体，那这个肢体呢，都要各尽其职，发挥每一个肢体的功能，目的是要把基督的身体建立起来，装饰装扮整齐，有一天能够迎接主耶稣的再来。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在教会里面是受到装备，使这个我们这个肢体不论大小都能够发挥这个肢体的功能，好叫基督的身体能够被建立起来。所以我们今天是在被建造、被建立，也在建立。我们是被建立，也在建立。我们这个肢体被建立起来，目的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因此呢，我今天要从四个方面来看基督的身体。首先呢，肢体与身子，肢体虽多，身子却是一个。肢体是多样，但是身体是一样。所以呢，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是生命的关系，身子跟肢体的关系是生命的连结，身子与头，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也是生命的连结。所以虽然我们有很多多样不同的肢体这个保罗在这里所讲的比喻呢是非常的清楚，我们都知道他用身上的肢体以身子的关系来作为比喻。基督是身体，我们是肢体，那肢体与身体的关系呢是生命的连结。若肢体没有生命，就不能跟这个身子连结，跟身子连结的肢体都有生命都有生命。因此一个没有重生得救的人就不是跟这个身子连结在一块，没有重生得救的人是没有生命的，没有生命的肢体无法跟这个身体连结在一块我想这个逻辑呢是非常的清楚。 因此所谓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这个名词呢是 redundant， redundant， 也就是说如果是基督徒他一定是重生得救的，没有重生得救的他就不是基督徒。所以呢基督徒只有一种，主耶稣给我们下一个基督徒最终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他跟尼哥底母在交谈的时候，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没有重生的人就不能够见神的国，当然见不到也就进不去了，也没有这个渴望要进去。所以重生的是基督徒唯一的意义。所以一个重生的尸体必然它是跟这个身子连结在一块的，肢体跟身子是生命的关系，生命的关系，身子的生命永留在这个肢体的上身上，所以这个肢体跟这个身体呢，一定要有生命的连接，才能够成为身子的一部分啊，才能够成为身子的一部分。曾经呢，有这么一个教会的弟兄，他的儿子刚从医学院毕业，那这个父亲呢，他就要给儿子做一个庆祝，那我也被邀请去参加这个 celebration 这个 feast。 那这个孩子从小在教会长大是主日学青少年团契然后等等，这样一直在教会长大，到后来去念那个 WashU， 就 Washington University， 然后念的是医学院毕业。那我跟我夫人当然很关怀他的灵命，在这个宴席当中我就问他一句话，他说我问这不是我在问，我妻子问他说你有没有参与教会，你有没有教会生活。他的答复呢，相信也有很多目前年轻人都有这个观念，他说我喜欢基督，我相信基督，但是我不相信教会。也就是说他或许相信基督甚至也接受基督为他的救主，但是呢他不喜欢目前教会的光景，他也不是教会的一份子，也就是说他是一个肢体，但是这个肢体呢不属于这个身子。这有一点不太逻辑，对吧？因为你如果是一个有生命的肢体，你一定要跟身体连接在一块，你才能够存在，对不对？你才能够存活下去，对不对？你才能够从这个身子得到这个养分，好叫你能够存活。但是呢，他说我相信基督，但是我不相信教会。但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吗？也表示说我是肢体，但是我不属于身体。我觉得这个是不合逻辑的，而且肢体不能够脱离身体独自存在，就好像一个基督徒他不愿意加入教会一般，他无法自己生存下去，因为他没有跟身子连接在一块。因此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呢，我们就属于这个身子，我们要加入教会跟这个身子连接，好叫自己的生命被建造起来，然后跟其他的肢体一同来建造教会，这才是合乎逻辑的。因此所以肢体与身子的关系是紧紧相关的，是不可脱离的，是唇齿相依，彼此的关系是非常的紧密的，要结合在一块。所以呢这个肢体和身子，当然保罗呢是在讲，主要是在讲所谓属灵的恩赐，也就是说每一个肢体对它不同的功用，在教会里面要发挥它的功能，好来建造这个基督的身体。那肢体身子的关系呢，在往下看我们就看到这个要肢体 与身体要联合，这个联合的实际在我们当中，我们一块来敬拜神，这个是与身子联合的一个实际。因为这个身子是，这个肢体是被安排在这个身子上面，按照他自己的心意安排。所以我们得救信主之后呢，神他的安排我们在这个身子上面能够来发挥主给我们的恩赐，好叫这个身子被建立起来。所以他所讲到的恩赐呢，就要发挥本身的功能。没有一个基督徒说我是没有恩赐的，就好像一个人他说我是没有才能，我没有任何 ability。 是的，我们每一个人与生俱来都有一些 ability， 都有一些才能，对不对？因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呢，神按照他的心意，随着他圣灵的旨意呢，来给我们一些属灵的恩赐，好叫我们能够使用这个恩赐来建立这个教会，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因此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或是初信，或者是已经信了一段时间，我们必须要清楚到底神所给我的恩赐是什么，并且呢，我要把这个恩赐给使用出来，不能有恩赐而不用，因为这你的恩赐是必须的。在一个教会里面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发挥我们的恩赐，好叫基督的教会能够建造起来。我喜欢小教会，因为小教会每一个恩赐都可以被使用出来，每一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你到一个大教会去，或许你会迷失在人群当中，你长久以来不会被发现，你的恩赐不使用，或许也没有人知道，教会好像也没有什么缺乏。但是在一个小教会里面呢，我们常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也就是说，在这个小教会里面，神也会赐给我们每一个信徒有足够的恩赐来建立这个教会。我们不能够忽略神所场上赐给我们的恩赐。我们要跟主连结。刚才讲说身子、肢体、身子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生命的关系，是一个连结的关系，是一个连结的关系。所以当我们信主之后呢，首要就是我们的生命要跟主连结在一块。所以这一节经文我特别的引用出来，他说我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们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记得这一句话，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要时常提醒自己，我们侍奉主是靠着主圣灵所给我们的能力，按照神给我们的恩赐来侍奉他，来侍奉他。侍奉神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福气，而且侍奉神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报偿。我记得昨天我跟我妻子开车先到奥斯汀，然后今天从奥斯汀开车到 San Antonio。 我们在路上交谈的时候呢，我妻子对我说，她说我最大的渴望就是我的孙子能爱我我想她也不会否认，她对我讲了一句话，她说最大的渴望就是我的孙子能够爱我。那我就回答说，孙子年纪那么小，就是他们爱你也不知道如何来表达并且重要的是，爱的本身并不是对方能够给你有什么报偿，能够报答你的爱， 而是爱的本身就是最大的报偿，就是最大的 reward。 因为人被造是因着爱的缘故，同时我又对他说，我们去侍奉神并不是神会给我们什么好处，因为侍奉神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福气，最大的福气。也就是说呢，我们在我们信了主，我们的生命跟主连结，我们的生命被主建立，并且我们也在按着神给我们的恩赐来建立教会，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 blessing， 最大的福气。因此我做结论说，爱跟爱人跟侍奉神这两件事情导致于我们生命得到最大的圆满。人生最大的圆满就是我能够爱人，并且我能够侍奉神，因为我们是因此被照的，因此被照的。孙子那么小，你爱他，你爱他们，他们也不会回报，并且他们甚至长大之后就忘记了你，但是你的爱本身就给你最大的报偿，爱的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 benefit。 因此我们爱并不是为了要得到什么好处，能够爱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好处啊。所以呢，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的生命跟主连结，按照他给我的恩赐发挥出来使用出来，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喜乐啊。这是我觉得呢，这是一个最圆满的人生。我能够去爱人，爱我们的身边的人，爱我们的亲朋，爱我们的好友啊。我觉得我们的能够大量的去爱，我们就会有大量的喜乐。所以呢，这个是生命的连结啊。我们要属乎身子，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被建造出，被建造起来。第三点呢，是肢体的合一。保罗进一步的来说，每一个肢体呢都是属乎身子。身子只有一个，肢体却是多样的啊。他这里讲说，我们的肢体不拘是啊，我肢体的不拘。他这里讲到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啊，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是因为圣灵受洗成为一个肢体，一个身体。在教会里面呢，不要分门别类，因为每一个肢体呢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我们的身子肢体，对不对？哪个肢体是可以缺少的呢？哪个肢体是可以没有的呢？当然每一个肢体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在我们当中不拘，我们要记得这个不拘。我们不要说，哎呀，你是哪里人，我是哪里人。我们在台湾有时候，哎，你是外省人，我是本省人。然后呢，这个本省外省本身就成为一个界限，就成为一个分割，使这个所谓的本省外省就成为一个 divisive issue。也就是两者再也不能够合而为一。在国内或许也有一些现象，我不太清楚。但是呢，这是说不拘是希腊人或者是犹太人，也当时的犹太人跟希利尼人或者是外邦人是水火不容的，水火不容，两者是不相往来的。不相往来，因此有人看到耶稣基督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在谈话，他众人都觉得非常的稀奇，觉得很奇怪，因为主耶稣是一个 rabbi， 是一个教师有身份的人，竟然跟一个撒玛利亚人在交谈，并且是一个女人。所以呢，这个布局是非常重要，因为主耶稣来是要拆毁中间那隔断的墙，对不对？人与人之间有很多墙来隔阂，所以主耶稣来是要拆毁那中间隔断的墙。也就是说，他把人与神之间有一道墙因着十字架给拆毁了，也十字架造成人与神之间的墙隔阂。因此我常在这里提说，十字架有纵横，对不对？纵横是人与神之间的 vertical， 是纵横吗？垂直是吧？对不对？ vertical relationship， 也就是我们人跟神之间的这一道墙已经被拆毁了，导致于人与之间的 horizontal 被纵横之间的关系也能够和平的。所以主耶稣是和平之君，他把和平带到人间，使人与神之间的隔阂这一道墙给拆毁了，导致于我们人与人之间也没有墙的阻隔。Robert Frost， 美国著名的新英格兰诗人，他写了一首很著名的诗，叫做修理墙 Mending Wall， 有没有人读过？他说我们中间为什么需要墙呢？你是葡萄园，我是苹果园，中间不根本就不需要一道墙来隔阂，为什么我们还要把这个墙给修复起来呢？这个邻居说了一句很著名的话，我不知道有没有引用错误，他说好墙壁造成好邻居，好墙壁才会有好邻居。所以人与人之间必须要有墙壁来分离，但是我们知道墙壁是 device， 分离是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在教会里面呢，我们不应该有墙的隔阂，不拘你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不拘你是台湾人或者是国内来的人，不拘你是马来西亚人或是印尼人等等等，不拘你是白种人或者是黄种人，不拘你是犹太人或是巴勒斯坦人，不拘你是苏俄人或是乌克兰人，中间不可以有墙的阻隔，不可以有墙的阻隔。因为墙是造成分离，墙是造成敌意，墙是造成战争，墙是造成不和。我愿我们中间不要有墙的隔离，所以不可分门别类，而且也每一个肢体都不可过缺。啊，你说哎，我是个小人物，我在教会里面他们不需要我的，教会需要你，因为你是身体的一部分，你是肢体，每一个肢体都要发挥它的功能。因此我们要用一句用我们的形容词，我们是 the best，我们是最好的，不要自卑，因为当你自卑是因为你跟别人比较，对不对？你跟自己比较，你就能够成为自己的最好。所以当我如何来看自己呢？我不要用别人的标准来衡量我自己，我要与自己做比较，我是自己的最好。英文说 I am the best version of myself， 我就把我神给我的 ability 发挥到淋漓尽致，我把神所给我的恩赐发挥到极致，我就是我的最好， 但是我的最好并不见得是别人的最好，对不对？我跟我儿子说，我太太不同意，她说我能够用 the best 来形容你的妈妈，因为你的妈妈是最好的妈妈，你的妈妈是最好的 grandmother， 你的妈妈是最好的老师，你的妈妈是最好的 BSF leader， 你的妈妈是最好的 sister， 你的妈妈是最好的 daughter。 不是她比别人好，而是她把自己的恩赐、自己的才能发挥到淋漓尽致，他是他的最好。那我就自己贬自己的，我是自己的最不好，因为我一直都是 mediocre， 没有把我自己的本身的才能发挥到淋漓尽致。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轻看自己，不要小看自己。保罗说不要小看你自己年轻，我们不要小看说哎呀我没有什么恩赐，对，你有你的恩赐，因为你是肢体的一部分，你要发挥你这个肢体的功能。所以我们教会呢，肢体的合一，我们是不拘谁是从哪里来的，不拘谁是教育程度如何，不拘种族如何等等，各有其特色，每一个人都是 unique self， 因为神造人是一个一个的造，不是mass production 大量生产，神是造每一个人是 individually 个别的造，因此个别都有个别的特色，就是双胞胎也有他们的不同，对不对？双胞胎有他们的不同，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特色要发挥出来，但是不要分门别类，每一个肢体都不可或缺，我们要记得这一些啊很重要的原则啊。其次呢，最终呢讲到肢体的建造，保罗呢给我们一些 principles， 一些原则。那这些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教会里面教会的生活呢是可以运用的，是可以 practice。 我提出这四点，第一点是要彼此相顾，第二点是要给他体面，第三点是要体贴弱者，第四点是要同忧同喜。保罗呢在这里肢体之间的关系呢有这四个原则，让我们可以在肢体的生活当中呢能够 practice。首先第一个，彼此相顾，彼此相顾，肢体的关系，也就是说当你的肢体身上的肢体有一个受伤了，或者是有一个有毛病了，这个身体肢体都会去照顾这个受伤的地方。我曾经写了一首诗，这个诗有点奇怪啊，你听一下，你觉得合不合理？当你跌倒的时候，要轻轻的着地，免得受伤，合不合理？当你跌倒的时候，你不要跌得太重，要轻轻的着地，免得受伤，不合逻辑，对不对？因为你跌倒轻重不是你自己所能够决定的，但是你跌倒的时候，你一定会保护你身上最重要的部分，对不对？所以你跌倒的时候，你一定会首先着地，对不对？免得头碰到地面，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当你跌倒的时候，你一定会保护你身上最脆弱的，或者甚至是最重要的一环，因为肢体之间的关系是互相保护的，互相照顾的。我喜欢运动，当我运动是有一次受伤，那个大拇指脚趾受伤的，当你一个脚趾受伤的时候，你路都不能够走， 但是你的 concern， 你最大的 concern， 你在一天当中你所思所想就是希望我这个脚趾头能够好起来，好叫我能够走路，对不对？因为这个脚趾头是你身上肢体它受伤的，而这个受伤的部分是你一日最大的我们叫做 preoccupation， 你的 preoccupation， 你最大的关注就是希望你一个脚趾头能够好起来。同样的道理，我们教会有软弱的人，或许有人生病了，或许有人受伤了，你一天所想的所关注的应该是这一个受伤的人，对不对？你一定会想说，我到底能够为他做一些什么，我能够为他做一顿饭，或者我能够给他打一个电话，或者我能够去看他，因为这个受伤的 member 是你的最大的关怀，因为你希望这个受伤的肢体能够赶紧好起来，因为它是身子的一部分。教会有人有需要，或者有人受伤了，或者有人有什么样的问题，你是否为他祷告？你是否会想要说，我到底能够为他做些什么？我到底能够做什么好叫我能够减轻他的痛苦？这个是肢体的关系，是彼此相互的。这个道理大家能够想也知道，并且呢，第二点是，第一点是彼此相互，第二点是能够不体面能够给他加上体面，能够，这是叫做 covering， 我们能够 cover 他人的软弱，不要把别人的软弱给 expose， 反而是要遮盖他， cover 他。我小时候呢，牙齿不整齐，长大了大概也是如此，所以我最大的 concern 就是我不要让别人看到我牙齿的不整齐，我要把这个不整齐的牙齿给 cover up。 因此我从小到大我都是以微笑，我都这样笑，不敢这样笑，对不对？因为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丑陋的部分，我要把它给 cover up， cover up。 当然这个或许不是一个最好的比喻，但是教会的人是要彼此遮盖的，不体面的我们要加倍给他体面。比如说有人或许天生有一点自卑感，我们要多多的给他赞美，给他一个 boost of confidence， 给他多一点信心，多一点体面，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小的例子，不体面的我们要多多的给他体面，要 cover up， 不是 expose 别人的软弱，乃是遮盖别人的一些弱点，彼此相互，彼此体贴，彼此关怀。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不体面的我们要多给他体面。为了这一节，我写了一篇文章，即登在宇宙光最近的一期，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题目叫给他体面，给他体面，这是教会肢体之间的关系，多多的给人家。最后呢，要 consider， 就是体贴 thoughtfulness， 那这个很重要，体贴弱者，给他体面，体贴弱者，教会有一些软弱的人，我们要去体贴他们。有一些人呢，他们的话呢很贴心。很贴心，也就是说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他说一些安慰的话了，好像说到我们心里面， 把我们心里面那个皱纹给烫平了，体贴在话语上面显露出来，一句话说的何以像金苹果落在凝望之里面。所以我们要教会我们要有一颗敏感的怜悯人的心肠，有一种 sensitivity， 知道某一些人有一些需要，有一些软弱的地方，我们要去体贴他们，我们要去安慰他们，我们要说贴心的话，因为有人是有安慰人的恩赐，对不对？我们运用主给我们这些安慰人的恩赐去安慰人，或是我们有祷告的恩赐，我们要用祷告的恩赐为软弱的人祷告。神给我们这些恩赐，叫我们能够彼此扶持，彼此相互，彼此体贴。所以呢，我就提出保罗在这里讲了不同的恩赐在教会怎么样能够运用出来，这实际就是要 caring， 要 covering， 我们要 considering， 我们要体贴别人的软弱。第四点，保罗说以喜乐的人要同乐，以哀哭的人要同哭。这一点的确太重要了，因为罪的显露，罪最大的显露 ，the sinfulness of sin， 就是幸灾乐祸。幸灾乐祸，别人有喜，我们就会问说：为什么不是我？自己有难，我们就会问说：为什么是我？对不对？但是在教会里面，别人有喜，我们要同喜同乐；别人有灾难，我们要同哭同喜同忧。这个是一个爱的实际，这个是一个肢体关系的显露出来。真的从我们心里面觉得难过，因为别人遭祸了，我们感到非常的难受；别人有喜事，我们都非常的高兴。这个是同喜同忧的一种实际，而不是幸灾乐祸。幸灾乐祸的表现是表现出人是进化而来的，因为什么呢？适者生存。对不对？如果人都是幸灾乐祸，表示说我是进化而来的，我不是神所造的。神的儿女的特色就是同喜同忧，而不是幸灾乐祸。因此保罗在这里特别跟我们说，他说有喜乐的，一个身子受苦，一个肢体受苦，就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不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不是我？也不要问为什么是我。我们要同忧，我们要同喜，因为我们都属乎一个神子，我们都是基督的肢体，我们是弟兄姐妹，对不对？弟兄姐妹的写照就是同喜同忧，同流眼泪，一同欢笑，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最后，教会之所以那么美，因为教会是合一的，但是更美的是教会是多样的。二十七节告诉我说，你们是基督的身子，这是一个 unity， 但是呢 并且各自做肢体，这是一个 diversity。 diversity 跟 unity 在一块，就是一个最美的基督的身体。我们是都要的，我们是多样的，我们是 diverse， 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美，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恩赐，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才能，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漂亮不同。最 boring 最枯燥的就是相同，最美的就是不同。我刚才讲到说，神造人是一个一个的造，好像他造每一朵花不是大量生产，而是个别的制造。因你详细去看，每一朵花都是不一样的，就像每一天的晨曦跟夕阳都是不一样的，因为神造的是个别的制造，不是大量的生产，不是大量的生产。最后以这一句名言，我经常喜欢引用的一句名言来作为今天的结束。查斯特顿 G.K. Chesterton 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们因犯罪而长老，但是我们的父亲比我们年轻。我们因犯罪而长老，我们的父亲比我们年轻。一个年轻的孩子，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各位有孩子的都知道，再来一次， Do it again， Do it again， 你从来不会反怨烦。我们因犯罪而长老，年轻的写照就是生命充满了新鲜，充满了惊喜。在教会也是如此，与神同行也是如此，每一天都是新的。如果从由这个眼光来看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会看到每一个弟兄姐妹的新奇之处都是美好的。我们因犯罪而苍老，犯罪使我们看不到神的创造、神的美和神的善。我们的父亲比我们年轻，因为他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美，每一个人的善，每一个人的 uniqueness 特别之处。因此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能够彼此欣赏，彼此相顾，彼此体贴，彼此欣赏，接受对方的美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叫我们有身体肢体之间的关系。我们是多样，但是我们也是一个。感谢神把我们每一个肢体安排在一个身体上面，每一个肢体都各有其特色，各有其美好，各有其恩赐。主啊，叫我们能够彼此接纳，彼此相爱，彼此欣赏，好叫我们一同建立基督的身体。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